今天我们读那个创世纪第49章啊。这个创世纪第49章啊，这里说啊，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啊。然后雅各的儿子们，你们要聚集而听，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啊。好，接下来雅各就给他12个儿子啊祝福，或者说是发预言啊。发预言讲到他说他们将来所会遇到的事情。那这个雅各给他们的12个儿子的祝福呢，我们需要跟摩西给12个支派的祝福啊对照来看。摩西给在临终的时候啊，也给12个支派，那时候以色列已经不是只有12个儿子了，是成为12个支派的啊，12个支派。那那时候摩西呢就为他们祝福，这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生命记第33章啊。生命记第33章，所以我们今天会把创世记第49章跟生命记33章齁对照一起来看齁。好，那我们就来先看这个 PowerPoint 齁。这 PowerPoint 那个雅各临终了齁，要给他们12个儿子祝福。照着他这个祝福的顺序是这样，他先给这个利亚的6个儿子祝福齁，流便、西缅、利未、犹大，然后西伯伦，然后以撒迦。那接下来呢就给但，然后接下来是加德，然后亚瑟，然后拿弗他利，最后给约瑟，最后然后是便雅悯祝福。那前面6个是利亚的儿子，那加德跟亚瑟是西帕的儿子，西帕是利亚的那个使女，然后但跟拿弗他利是毕拉的儿子，毕拉是拉杰的使女，最后这2个是拉杰的儿子。所以那个雅各呢就按着这个顺序一个一个为他们祝福。那首先是流便，流便的意思就是看哪一个儿子。好，第三节49章第三节到第四节说啊，流便啊，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重，但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那这个是流便，流便他因为这个上了他父亲的床，跟那个他的父亲的这个妾毕拉这个上床，所以这个他就因此就失去了他长子的名分。那这个摩西呢，摩西给这个流便支派祝福的时候呢蛮消极的，那个是在生命记33章第6节，他说啊，愿流便存活不致死亡，愿他人数不致稀少。好，那流便支派我们看这个 右边这个地图啊，流便支派他们所后来他们所得到的那块地是在约旦河东最南边这一块，最南边这一块。这个在希伯来书里面12章15到16节说啊，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这里有提到说有人失去神的恩典然后呢最后终于怎么样，把长子的名分给卖了。那这里有提到一个是以扫以扫对不对以扫卖了长子的名分是因为他贪恋世俗但他前面还有一句说恐怕有淫乱的好，那有淫乱的这是指谁就是指流便。流便因为淫乱的缘故呢把自己长子的名分给卖了。所以这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个警戒。有人就是因为这个犯了淫乱的罪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有人是因为贪恋世俗贪爱这个世界把自己长子的名分给卖了。所以这2个是在圣经里面特别提出来的会让我们失去长子名分的2个很明显的罪所以这个要基督徒要特别特别留意流便他真的是因为一时的这个情欲不能这个自己不能控制自己不愿意这样约束自己，结果呢他就把他最大的一个福分给卖了。就别家的长子也许还好说，但是以色列的长子这不是小事情 结果流便啊，真的是一个糊涂人啊。我们可以比较流便跟约瑟他们两个人有什么差异啊？啊，流便跟约瑟，流便是失去长子的名分，约瑟是本来不是，他是倒数第二个出生的，但他得着长子的双份的这个啊产业啊。他们中间的这个一个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就是面对这个女色的这个诱惑啊，这个流便失败了，但是约瑟就得胜了啊，他得胜了那个少年人的情欲啊，所以他就得着双倍的这个祝福啊。好 ，OK， 所以这个是流便啊，所以你看到流便的这个祝福啊，哎呀，其实不是祝福啊，这个简直是咒诅，对不对哈？啊，咒诅。那这个摩西呢，也是说希望他还能够存活，不致死亡啊。愿他人数不致稀少啊，这只是一些很消极的祝福啊。好，第二个看到西缅，还有呢这个利未。西缅的意思就是听的啊，听者啊，听从的意思啊。流便是看哪啊，看哪一个儿子。西缅的时候是听，为什么呢？因为当初神听了利亚的祷告啊，所以一个是听，一个是看啊。然后呢啊，他同时也为利未啊，利未发预言。利未的意思是联合啊，联合。好，这个创世纪49章5到7节啊，他说西缅跟利未是弟兄啊，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爆裂可咒啊，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啊！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啊！对于这两个兄弟啊，他们的性情是非常的凶暴啊，所以他们杀人不眨眼啊。那时候在示剑这个地方，因为他们的妹妹这个底拿被玷污，然后被抓去啊，所以后来他们想到一个诡计，就要报复这个利未啊，这个示剑城里面的人。其实示剑城的人，其他人是无辜的啦，只有那个示剑的那个儿子啊有问题，那个人有问题。但是他们为了报复的缘故，把整个城里面的男丁全都杀了啊！所以这件事情让雅各啊非常的痛心啊，他咒诅他们这样的一个啊这种残暴的性格啊，所以他说他们将来呢，他们的命运是什么？他们要分散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啊。好，后来他们右边这个图啊，他们分地的时候啊，犹大是分得西南边的这一大块地啊。然后呢，西缅的产业就散布在犹大的这个支派里面，没有一个支派像他这样子的啊。他是从犹大支派里面啊，再捡一些来啊。那当时是在约书亚记第十九章啊，第一节跟第九节有这么说啊。来，就会帮我们读这段好了啊。
为西缅支派的人，按着宗族撵出第二阄，他们所得的地业是在犹大人地业中间。西缅人的地业是从犹大人地业中得来的，因为犹大人的份过多，所以西缅人为在他们的地业中得了地业。
哦，对，因为这个犹大支派所得的地啊太多了，所以他们呢就让西缅支派从中间又分了一些过去啊。那分了一些过去啊，别的支派都是聚集在一起，对不对？哇，这整块从哪里到哪里是我们？那西缅不是啊，西缅是从犹大支派里面那个地方啊分一个城市给你，这里东一点西一点，东一点西一点，所以呢不是没有聚集在一起。所以对于这种残暴的这些后代来说啊，比较性情比较凶暴，雅各就说让他们分散开来，免得他们聚在一起就会什么会闹事啊，会闹事这个，所以就把它分散开来啊。好，这个是西缅，所以西缅就散布在犹大支派里面啊，他们有一个自己一个完整的一个啊一块土地都被分散开来了。那利未呢？利未的命运他还是一样，他是被分散，但是他的分散呢是积极的，不像西缅是消极的，是预防你们这个起来作乱啊，那起来闹事。那但是利未不是，利未后来 他被分散开来是为了祝福十二个支派啊。那怎么说呢？在《生命记》里面啊，摩西为他祝福，为这个支派祝福的时候呢，在这摩西跟雅各这两个人之间啊，这两个时代当中啊，这个利未啊，利未支派中间发生了一件事情，扭转了他们的命运，就是当以色列人在拜金牛犊的时候啊，那时候大家知道那个谁啊，摩西就大发烈怒，把那个石板给摔碎了，对不对哈？摔碎的时候，那时候他就站在那个以色列营当中啊，他就说，他说有谁是属耶和华的，站到我这边来哈。结果呢，十二支派里面没有人站过来，只有谁？利未的子孙啊。然后利未的子孙就站过来，站在那摩西这边。摩西就跟他们说：“你们腰间挎刀哈，在营中任意往来，看到人就杀啊。”就这些利未支派，这个是利未支派，你叫别的支派来做这个事情，还不一定做得那么好。叫利未支派人来做了，他们做得非常的干净利落。他们叫他们杀人，他们是很拿手的，所以他们就在拿着刀在营里面来往，就是六亲不认，认识的也杀，不认识的都杀啊。结果就这样子，就是让神的这个怒气止息啊。所以那天等于是他们就是把自己分别为圣，归给神啊。那这件事情让他们后来整个支派的命运就一个很彻底的扭转。从那以后，神就拣选这个支派作为祭司的支派，在这之前还不是啊。所以呢，这个当摩西后来为利未支派祝福的时候，他就说啊，论利未说啊，耶和华呀，你的土民和乌灵都在你的虔诚的那里。土民跟乌灵是祭司所用的这个好像求问神的工具啊。所以在你的虔诚人那里，意思就是说在利未人的手中啊，你在马萨城试验他，在米利巴水与他争论啊，这个就是利未人他们在出埃及的这个在旷野当中啊，神也几次试验他们啊。虽然这个 detail 啊，圣经里面没有多说，但是在这里啊，好像按照摩西的意思，就是说利未支派在这几次试验当中啊，都被神试验过啊，有人起来跟神在那边啊，跟这个摩西啊在那边顶嘴，跟他发牢骚，但是好像利未在这方面啊，好像得胜啊。他论自己的父母说啊，我未曾看见，他也不承认弟兄，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这是因利未人遵行你的话，谨守你的约。对了，这个以色列人后来他们在旷野里面。因为发牢骚哦，因为发怨言，没有顺服神。后来神就说，他们这个当中啊，所有的兵丁啊，都要倒闭在旷野里面，他们要漂流40年啊，不能进迦南。后来只有两个人进去，一个是加勒，一个是约书亚，啊，还有下一代的人。其实啊，除了加勒、约书亚之外哈，利未支派没有在这个被咒诅的这个。这个行列里面，利未支派他们都进去了，啊，利未支派进去，为什么？你后来看的就知道，那个像那个那些大祭那个祭司啊，以利亚撒啊，以他玛那些哈，照理说他们的辈分跟加勒约书亚一样，他们也都进去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那时候倒闭的都是那些兵丁哈，就是除了利未支派以外，利未支派是服侍神的支派，所以他们不在那些被刑罚的这些这个行列里面。那他们为什么没有被倒闭在旷野里面呢？这里好像有一点 hint 啊，有一些暗示。你正在马萨试验他，在米利巴水那里与他争论啊，好像在一些以色列人发怨言的场合，可能利未支派都站在神这一边啊。然后接下来他说，他论自己的父母说，我未曾看见，也不承认弟兄，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这是因利未人遵行你的话，谨守你的约。这是讲什么？就是在那个拜金牛犊，他们拿刀在营里面杀了3000个人啊，他们那时候就是六亲不认啊。好，这件事情啊，让他们的身份地位彻底的改变啊，他们的命运改变。所以摩西说啊，他们要将你的典章教训雅各，将你的律法教训以色列，他们要把香焚在你面前，把全身的燔祭献在你的坛上啊！所以 他们要成为服侍神的一个支派，所以求耶和华降福在他的财务上，悦纳他手里所办的事。那些起来攻击他的和恨恶他的人，愿你刺透他们的腰，使他们不得再起来。所以他们后来他们还是照雅各的这个咒诅啊，还是在，意思说他们还是要被分散啊。他没有说因为这件事情他们没有被分散，但是他们被分散是积极的啊。后来利未支派呢，他们在以色列地当中，他们总共得了48座城啊，有48座城，还有城外的郊野啊，就是城附近的这个那个郊外啊，也给他们。那这48座城里面包括6座的这个陶城啊，这陶城有3座是在河西啊，有3座在河西，有3座是在河东啊。好，这个陶城就是说，当以色列人如果有人犯了一些罪啊，那个是罪，不是什么，就是就是
误杀，
叫做过失致人于死啊，过失致人于死的这种罪啊，他们可以逃到这个陶城里面去。那这样的话，人家就不能来报复，就不能把你抓去这个处死，不然的话，他们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对不对？以命偿命的。但是因为我不是故意的，我只不过是 不小心啊，这个这砍
出去，
对，在砍树的时候，那斧头呢，这个头松了，然后砍飞出去，把一个人弄死了，打死了。那这个不是故意的，那这个人呢，他可以逃到这个陶城里面去。然后一直等到什么时候呢？等到那一任的大祭司过世的时候呢，他就可以从里面得到自由啊，那就可以回来。那在这个之前呢，你只要躲在陶城里面，任何人就拿你没有办法，你就不能他们就不能来把你抓去处死。但是如果跑出来的话呢，那你自己这个找死，那没办法，人家把你抓到，人家把你处死，那个是人家可以的啊。好，那这个是立位啊。立位，所以他们被分散在各个支派当中啊，就是为了教导各个支派啊神的律例跟法则啊，所以这个分散是一个积极的，是一个祝福，所以他们所在的地方那个地方啊，他们可以从立位那边的人啊，可以从立位人那边得着这个神话语的教导啊。那接下来对犹大的这个祝福啊，犹大的意思是赞美啊，当这个利亚一连生了4个儿子，生到犹大的时候，他说：“哎呀，这下主要赞美神哈！”他大大赞美神，一赞美神，然后他的生育就暂时停住了停住了好像神一直在等这个他发出赞美啊。好，这个第八节，创世纪49章第8到12节呢，讲了犹大啊。犹大说什么呢？他对犹大说：“犹大呀，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臂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他的名字是赞美，所以他说他的弟兄们都要来赞美他啊。然后他说：“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10遍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啊？”他用什么动物来形容犹大？用狮子。所以后来啊，犹大支派的这个旗号啊，后来他们以色列人，他们这个在旷野里面行军啊，行军他们就分成四个大队。那每一个大队呢是由一个支派来带头啊，那东边就是那个犹大支派带头啊，所以每次一起行都是犹大支派先出发。那犹大支派也有他的旗子啊，那然后呢，另外还有这个南边好像是流变支派啊，流变支派，那流变支派的这个旗号是人啊。那西边的话，是以法莲带头，以法莲的旗号是牛啊。北边是但支派带头，但支派的旗号是鹰啊。所以狮子、人、牛跟鹰，你们想到什么？想到4卷福音书，对不对啊？想到那个什么四活物啊？对，他们这个刚好这四个大队哈，这四个这个旗帜啊来带头，犹大支派就是狮子啊。好，他说他是个小狮子啊，这里还有提到公狮，还有提到母狮啊。那有人说啊，这个狮子出去这个猎食啊，是公狮还是母狮还是小狮在负责？ 因为我看过一些这个像是这个影片里面啊，在非洲啊看到那个狮子在那边抓这个什么啊，抓这些羚羊啦、啊、什么等等啊，你比较多看到的是什么？母狮子啊，几只这样子哇，追上那个什么，追那个羚羊啦、啊、什么啊，然后把他们这个扑倒啊，然后这个把他们这个解决了。那母狮子动作敏捷哈，公狮子好像是这个块头很大，但是他们好像比较笨重一点，所以公狮子一般都是什么？都是这个坐享其成啊。母狮子逮到东西之后，公狮子过来哈，坐享其成。那小狮子呢？小狮子是他过去啊。他抓了石边上去，就是他抓了一块之后就丢到旁边去，丢到一个角落里面自己吃啊，不敢跟大人一起啊，他自己抓了一小块到旁边去吃啊。就他说啊，我让你抓了石边上去，这个是小狮子啊，躲到旁边去吃啊。然后卧如公狮子都是卧在那边啊，这个懒洋洋的啊。那蹲如母狮，这个是准备要行动，要去这个什么攻击这个猎物啊的动作。所以总而言之啊，他用这个狮子来形容犹大啊、哦，犹大。那好，这个到了这个启示录里面，启示录第五章第五节啊，说什么？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啊，不要哭，看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他这边有提到一个犹大支派的狮子啊、哦，犹大支派狮子是讲谁？讲到主耶稣啊。哦，所以主耶稣就是呢犹大支派的狮子啊，这是主耶稣的另外一个名号啊，另外一个名号。好，那狮子从最早就是从这个啊创世纪49章这边开始啊，犹大是用狮子来做代表。那接下来他说啊，他就预言说啊，龟不离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就是四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龟跟杖是什么东西？看右边这个图啊，这是埃及法老。埃及法老说你拿什么？左边这个是龟啊，右边这个是杖啊。龟跟杖就是这个做王的这个啊一个权杖啊，那个杖是代表说它是用来这个牧养啊，牧养这个百姓啊，老百姓。那龟呢？龟是讲到它的权柄啊，权柄。那好，他说龟呢不离犹大，杖不离他两脚之间啊，两脚之间。你看这个埃及这法老，这个杖是还放在他两脚之间是没错啊。但是他这边讲到两脚之间更有另外一个含义，就讲到说，就两脚之间就讲到他生出来的后代啊，就是意思就是说啊，龟跟杖这个王的这个权柄啊，不离开这个支派，不离开犹大的后裔。然后一直等到什么时候？等到四平安者这个细罗来到啊，那这个四平安者是谁？那就是基督啊，好、啊，所以等到基督来到的时候，万民都必归顺啊，都归顺。所以这边就是讲到这个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里面，以后将来掌王权的是哪一个支派？犹大支派，而且这个犹大支派会一直掌王权，一直到基督再来啊，基督来啊，所以这个是他对这个犹大的这个预言。接下来他说啊，哦，这段是比较，讲什么呢？他说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哎，这个非常诗意啊，诗意啊，就是这个写了一首诗，但是这个什么意思啊？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图画，就是一头小驴啊，还有呢，还有葡萄树，对不对啊？葡萄树啊。那现在呢？现在他说啊，这个犹大呢要把小驴拴在这个葡萄树上啊，哎，那这个驴子要把它拴在葡萄树上啊，那就是说这个驴子到了。他本来驴子这都是在背负重担的，对不对啊？背负重担，然后在就是搬运东西的。他现在把它拴在树上的意思就是说，他可以休息了，对不对？ 他就不需要再扛这些东西，所以他把它拴在葡萄树上，意思就是说这头驴啊，它可以在这边得到安息，对不对啊？好，那葡萄树是代表什么？葡萄树在新约里面，我们知道葡萄树是代表主耶稣嘛？主耶稣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啊。好，所以这头驴子啊，他来到这个葡萄树啊，来到主耶稣面前，他就得到安息啊。对啊，主耶稣有说啊，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啊。马太福音11:28，所以这边我们让我们看到一幅图画，就是这个一个劳苦担重担的一头驴子啊，他被牵到葡萄树的面前，把它系在葡萄树上，他呢他就可以把背上的这个什么这个担子卸下来了，他就可以得到安息。那不仅如此，他跟这个葡萄树当中就产生一个连结，对不对？好，那我们今天要跟葡萄树产生连结，意思就是什么？我们要住在主里面，对不对？主也住在我们里面，所以那个约翰福音15:5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啊，前面有看到犹大啊，犹大这个出现，他就预言到将来基督要来，那基督要来之后会有什么啊、什么结果呢？万民都必归顺啊，要归向他。那接下来还有一个什么呢？让我们看到我们劳苦担重担的来到这个基督的面前呢，我们就可以得着安息。然后呢，我们跟他连结，他那个生命的枝浆就进到我们里面去啊，我们呢就可以多结果子啊。好，那接下来还要讲什么？他把葡萄酒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啊，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啊，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葡萄酒在圣经里面有什么含义吗？酒是代表什么？
喜乐。
酒是带给
真的
福乐。是喜乐没有错，但是它是可以带对，酒有好多方面的意思啊，一个是代表世上的享乐啊，人生的福乐啊，还有呢，一个人被新酒充满啊，这代表是什么含义？
圣灵。
被圣灵充满，对。所以酒可以代表圣灵啊，有人那个主耶稣复生的时候把水变成酒嘛，对不对啊？把那个平淡的人生变成这个这个是非常精彩的人生啊。然后我们他说你不要醉酒，还要被圣灵充满啊。这个酒其实是代表圣灵了啊。所以葡萄酒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知道它可以代表圣灵。那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啊，那衣服是代表什么？
行为，
衣服是代表我们的行为，对，圣经里面讲的衣服就讲到我们的行为啊，你们的衣服应当时常洁白，头上不可缺少膏油啊，衣服要时常洁白，我们的行为要圣洁啊，头上不可缺少膏油，头上不可以缺少圣灵啊，圣灵跟这个行为啊，好，那我们的行为要被这个葡萄酒啊洗净，意思就是什么？我们的行为要浸泡在这个葡萄酒里面，对不对？啊，这个我们的衣服要浸泡在这个葡萄酒里面，就是我们的行为要浸泡在圣灵里面。那这个就是讲到说啊，我们要行在灵里，我们的行动啊，我们的每一件行动啊，要在圣灵里面来做。我们这个人是浸泡在圣灵里面，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衣服呢是被葡萄酒洗净的。好，所以我们因着基督来了。我们呢就归顺他，归顺他之后，我们来到他面前，我们得安息，同时跟他有一个生命的连结之后呢，接下来是怎么样？我们就要行在灵里啊，要行在灵里啊，凡事所作所为就是仰望里面的圣灵啊，依靠里面的圣灵来做。那在葡萄之中洗的袍褂是一样的意思啊。接下来呢，眼睛必因酒红润，牙齿必因奶白亮。这里提到酒跟奶啊，酒跟奶是代表什么？酒刚才已经说了，酒是代表圣灵，就是神的灵。奶呢？你讲到神的灵，你知道另外一个跟神的灵相对的是什么？神的话，对不对？所以奶就是神的话啊。我们需要神的灵，我们需要神的话啊。灵恩派这个强调神的灵，福音派强调神的话。那这两个我们都要抓住啊，要有神的灵，要有神的话，所以一个是讲到，一个是酒所 代表的，一个是奶所代表的。好，那这个酒让我们的眼睛能够红润，就是讲到什么？讲到圣灵来开我们的眼睛，圣灵会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认识啊，哇，这个世界里面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让我们看见我们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啊，让我们看见基督的美丽啊，基督的可爱啊，所以我们眼睛因着圣灵来的缘故，我们就明亮起来了。然后呢，神的话乃是可以让牙齿呢白亮，眼睛开了，那现在牙齿呢？牙齿一方面我们是咀嚼，我们是吸收，对不对哈？但是另外一方面，牙齿也是让我们可以讲话讲得清楚啊，这个咬字清楚啊，口齿清晰。所以这个神的这个眼睛是讲到我们属灵的看见，牙齿呢是讲到我们属灵的发表。我们眼睛圣灵开我们的眼睛之后，我们的嘴呢就可以发表神的话，可以把神的话讲出来啊。所以这个就是讲到说，当基督来了之后啊，我们这个人生命的改变，我们会经历到这一层这许多的改变。那这个都是用在这个对犹大的这个预言上面啊，犹大预言上面。好，那犹大支派呢，他分到的地方就是我们刚看到是在西南边这一大块啊，这一大块。那在生命记里面呢，生命记里面摩西对犹大的这个祝福啊，其实篇幅很短啊，只有两三句话啊。他说啊，求耶和华俯听犹大的声音，引导他归于本族。他曾用手为自己，或者说是为他们征战啊。你必帮助他攻击敌人。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这句话的意思啊，很可能是讲到说犹大支派在各个支派当中都是做带头的。出去攻击敌人他也是第一个啊。那出去行军他也是走在最前面。刚才我们讲到说他们这个在以色列他们在旷野行军的时候呢，有分成四大队。第一大队是从东边先起行啊。那东边起行的就是带头的就是犹大。所以在这个民数记啊第十章啊13到14节说啊，这是他们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初次往前行啊，借按着军队首先往前行的是犹大营的肚啊，就是犹大营的旗子啊。好，那所以这个犹大是走在最前面。那后来在四世纪啊第一章啊一到二节怎么说啊，这个约书亚死了之后啊，以色列人就求问耶和华说啊，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呢？耶和华说啊，犹大当先上去，我也将那地交在他手中啊。所以出去征战啊，神让犹大这个支派带头啊。所以当摩西为这个犹大支派祝福或者为他祷告的时候呢，他就祷告啊，他说求神俯听犹大的声音，引导他归于本族。这意思好像就是说啊，让他能够平平安安的去，平平安安的回来啊，因为他曾用自己啊，或者他用自己的手啊，他用手为他们，就是为其他的支派啊征战，你必帮助他攻击敌人啊。所以他有时候出去征战，也不一定是完全是为自己啊，有时候是为的有的时候是为自己啦，有的时候是为的别的支派啊。但是就是摩西在这边祷告，求神保守他啊，保守这个支派，这个是一个前锋啊。这是一个这个前面最冲锋的这个支派啊，要保守他们平安啊。接下来是对西布伦发预言啊。西布伦的意思就是同住跟居住的意思啊。那时候利亚生了西布伦，说哎呀，这下子啊，雅各一定会跟我同住了啊。这是西布伦的意思。那西布伦他的祝福是什么呢？他说西布伦必住在海口，必成为停船的海口，他的境界呢必延到西顿。好，这个西布伦在得到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在靠北边，在加利利海的西边那一带。好，那其实他们后来照他们所得到的地方啊，好像并没有真正的在海边，因为它四周围好像还没有碰到海，但是是离海 蛮近的，东边离这个加利利海很近，西边是离这个地中海很近啊。那他说啊，他境界会延伸到西顿，西顿在很北边啊，北边。好，虽然这个在实际上，也许他所住的地方并没有真正靠海，但是他的那个还是靠海很近啊。但是在属灵的意义上啊，他倒是有发挥这个这样一个海口的功能啊。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后来他们就成为这个怎么样？很多使徒是从这个加利利这边出来的，后来他们成为传福音的人，他们得把这个好消息啊传到世界各地啊，然后像是一个海口一样啊。我们再先看一下这个以撒迦好了啊，以撒迦的意思是价值或者工价啊。以撒迦呢，他怎么样？他是个强壮的驴，卧在羊圈之中，他以安静为家，以肥地为美，便低肩背重，成为服苦的仆人。这个以撒迦呢，以撒迦跟西布伦不一样。西布伦他的意思就是西布伦比较外向啊，他喜欢这个往海外去啊，海外去。那这个以撒迦呢比较内向啊，他就是卧在羊圈之中啊。羊圈之中，其实那个以撒迦他的地方啊，就在西部人的这个旁边西部人旁边。那你看英文的话说这以撒迦是什么？他是 a strong donkey 啊 ，lying down 啊 ，between the sheepfolds。他是躺卧在羊圈跟羊圈之间，他不是跟羊群躺在一起，他是躺在羊圈外面啊，跟这个就是羊圈跟羊圈之间啊。然后呢，他说 when he saw that a resting place was good 啊，他中文是说他以安静为家啊，但是呢，英文是说他看到这块安息之地那么的美好啊，然后他就and that the land was pleasant 啊 ，he bowed his shoulders to bear burdens and became a slave at forced labor 啊，他看到这块地哇，真好。这块地啊蛮有安息啊。然后呢他就甘心情愿的啊背负重担，然后呢成为一个服苦的仆人啊。好，所以他这个以撒迦就是他比较内向啊，他觉得这样很好，他就做一个宅男啊。然后他愿意为了这他所看到这块美好的这块地尽心竭力，他愿意啊就做一个奴仆啊，他都愿意。这是讲到什么呢？这是讲到说，就像保罗后来被神得着之后，他就愿意为着教会啊尽心竭力啊。他怎么说啊？在哥罗西书一章23节到24节说啊，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啊，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好，现在我们就看到这里有两方面，一个是西布伦，一个是以撒迦。西布伦是往外去的，它像是一个海口。以撒迦呢是内向的，他是留在这个羊圈之间，然后在那边劳苦。这里就讲到两件事，一个是出去传福音，一个是在教会里面建造教会。这里讲到是两件事情，我们看到这个生命记怎么说，生命记33章，他说啊，那个西布伦啊，你外出可以欢喜，然后呢，以撒迦呀，在你帐篷里可以快乐啊。一个是出去，一个是在帐篷里面。帐篷讲到教会啊，讲预表教会啊。好，然后呢，他们要将列邦招到山上，在那里献公义的祭。山上这个是山是单数的，所以是讲到锡安山啊。那锡安山就是预表教会。他们要把这个列邦啊，万民万族啊，带到哪里啊？带到锡安山，带到教会，在那里要献上公义的祭，在那边敬拜神啊。然后呢，因为他们要吸取海里的丰富，并沙中所藏的珍宝啊。海里的海里是讲什么？海里是预表外邦世界啊。但是里面海是预表外邦世界啊，那沙中所藏的珍宝，沙是讲到陆地啊， 那陆地是讲什么？陆地是讲预表犹太世界啊，犹太人的世界。所以他们要从外邦世界还有犹太人世界当中呢，要吸取什么丰富跟珍宝。那这些丰富跟珍宝就代表那些得救的灵魂。所以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不是讲到天国的比喻吗？天国比喻就像有人到这个大海里面去撒网，然后捞取各样的水族，对不对？就讲到说在外邦的世界里面要把很多得救的人啊给他这个打捞起来啊。那主耶稣对彼得说啊，你要叫我要叫你什么？得人如得鱼一样啊，他成为得人的渔夫，就是一样要到这个大海里面把这个得救的灵魂啊把他这个打捞上来啊。然后另外同时呢，他说也有人这个天国又像什么这个地里面发现珍宝啊，把他这个就变卖一切的所有的要得着这个珍宝啊。当然那个珍宝有人讲的是说讲到基督或者福音，那也有人讲到就是说这个珍宝呢也可以讲到就是说这个基督来是要得着我们这些灵魂得救的灵魂，就像是藏在这个沙里面的这些珍宝一样啊。好，所以在这里呢就讲到什么，这里有讲到说要把这个得救的人带来，然后呢把他们带到山上，带到教会里面，在那里献公义的祭啊。好，所以西部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就讲到传扬福音啊。然后呢以撒家呢是讲到建造教会啊。那传扬福音是就是使徒行传所代表的。建造教会呢就是新约书信所说的啊。所以在这边看到这个西部人跟以撒家好像刚好是讲到这个使徒行传跟新约书信里面所代表的一些东西啊。好，接下来啊这个讲到对但发预言啊。但的意思就是审判官啊 ,judge 啊。或者伸冤或者是公平啊，公平。好，那个创世纪啊，这个雅各说什么呢？但必判断他的名，做以色列支派之一啊。但会判断他的名，判断就是但的意思啊。好，那他会成为他百姓的一个审判官啊，就后来也是应验了。谁啊？他出了一个士师，就是参孙。参孙就是但支派的啊。好，那他呢但会做以色列的支派之一啊，这不是废话吗？以色列不是十二个儿子，十二个儿子就十二个支派嘛。那为什么说但会做以色列支派之一呢？可是你看到在历史上啊，但有好几次呢都好像没有被算在十二个支派之内啊，有几次啊，哪几次啊，在历代之上第二章到第七章那里有提到以色列的族谱。讲到以色列各个支派当中啊，这个他的族谱怎么样？里面唯独缺但支派，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呢，在启示录里面第七章啊五到八节里面有提到，然后以色列人当中有144,000个受印啊，这个天使在这个十二支派里面，每个支派里面有12,000人，天使帮他们盖印啊，盖印。那些人在大灾难当中呢，就得到保守。好，那这144,000人里面应该12个支派对不对？没有提到但支派，没有提到但支派，诶，怎么会这样子啊？然后可是呢在那个以西结书啊，就48章第2节那边讲到千年国度的时候呢，诶，那边又提到12个支派，这下子这个但支派又出现了啊。那这个千年国度当然是在144,000个受印者，这个就时间点来说是在后面，所以他等于是前面有两段时间这个消失了，后来最后终于又出现了。那为什么又出现了呢？那可能是被因为这个雅各为他做这样的一个代求啊，让他还是成为以色列的支派之一。好，那为什么他前面会消失啊？会消失？那可能是跟他中间出现一些问题有关系啊。他说啊，这个但必作道上的蛇。路中的毁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坠落于后。这个蛇跟毁都是讲到蛇了，毁是一种毒蛇啊，所以说但会成为一条毒蛇啊，在路的边躲在路边啊，会咬伤那个马蹄，让那个骑马的人坠落于后啊。那这是很不好的形容，因为蛇在这圣经里面都是象征撒旦，对不对啊？所以在这边好像它成为撒旦的工具啊。在那边齁使人跌倒齁使人坠落， 人呢是在往前走，但是他因为他的关系呢，有些人就跌倒了。那这个是讲到什么？但支派在历史上有做什么不对的事情吗？有啊，我们会看到啊。那所以雅各在这个地方呢，他就好就发出一个祷告。对于这种状况呢，他只能仰望神啊。他说：“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啊。英文是说什么？I look for your deliverance, O Lord 啊。我等候你的拯救啊，等候你的这个释放啊。所以这个但赛啊，给这个以色列这个十二个支派正好带来一个阴影啊。但是呢。”雅各向着神有信心，他说：“神啊，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啊，你会把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危险当中拯救出来啊。”好，但本来他是所分到的地是在西南角啊，这边有个一小块地啊，这块地啊，对他们来说本来是够的，但是问题是这个地方其实有一大半是在非利士人的境内，那非利士人因为这个太强了啊。所以后来这个但支派呢，他们所住的地方就不够住，所以他们因为被非利士这个胁迫啊，所以他们后来只好往北边迁移啊。对啊，因为那时候因为非利士人在那个地方，所以那个但支派就是那个参孙啊，跟非利士人常常在那边啊有斗争，就是这样啊，因为他们住的地方太近了。好，后来呢他搬到北边去啊，所以在生命记33:22啊。摩西讲到但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但为小狮子啊，从巴山跳出来，这个都是在他们进迦南之后的事情，所以摩西那时候也是巴预言啊。巴山在哪？巴山在东北边啊，在这儿啊。好，那他像一头小狮子从这边跳出来，跳到哪里去呢？跳到北边，这里有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叫后来这边也是但支派的一个地方啊。他们在那边建了一座城市，就叫做但啊，本来叫做拉邑啊，后来就把它改名叫但。好，那他搬到那边去也没有什么对了啊，因为这个西南边这边太局限了。到那边去，但是问题他们在那边做了一件非常不对的事情啊。第一个，他们在士师时代那时候他们搬到那边去的时候啊，征服了那个地方啊，把那个地方人都杀了，他们自己在那边得到那块地的时候，在那边地方他们设立偶像。他们在这边自己设立自己的祭司，设立自己的这个祭坛，设立自己的偶像。那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是做了这件事情。然后后来等到北国的时候，那个耶罗波安啊，这个就是得到就南北国分裂的时候，耶罗波安那时候就在为了防止以色列人啊到耶和华到这个耶路撒冷去过节，他就在这个以色列设了两个金牛犊，一个在南边，一个在北边。南边在伯特利，北边就在但，啊，所以但这里成为一个拜金牛犊的一个中心。所以这两件事情呢，就是在但支派可以说就是这个拜偶像的一个象征的一个地点跟这个中心啊。好，那所以但在这边很显然的失败，他失败在什么地方呢？他就离群独立啊。另立偶像啊，他没有跟其他的这个支派商量，他就自己啊，我自己设立自己偶像，我自己在那边敬拜，你们去什么地方敬拜那你们的事情，我们自己有我们自己的祭司，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这个偶像啊，这个就是他失败的地方。那这里边让我们知道说，基督徒我们不能自己啊跟其他基督徒这样分开，哎呀，我自己跟关起门来哈，我自己亲近主就好，或者说是。我们这一群人大家很好就好，跟别的基督徒啊都不往来，这个就不对啊，这个不对，这个是这个、就是但的失败就在这个地方，他们骄傲啊，他们觉得说我不需要别人啊，我们自己就可以，我们自己很好啊，我们自己最属灵啊，然后呢自己立了一个偶像，自己在那边敬拜啊，所以这个是但的失败。那对于这样的一个失败啊，会让许多人这个跌倒啊，所以雅各就发出一个祷告：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求神。把他们从这个光景当中拯救出来啊！好，这个但是代表这个一个失败啊。但是我们看到下一个是迦得，迦得啊，迦得就得胜了啊，得胜这个光景。迦得的意思是什么？军队或者是幸运啊，万幸的意思啊。好，那个雅各说啊， 迦得必被敌军追逼，他却要追逼他们的脚跟。迦得在他们所分到的地在哪边？在约旦河东这块，中间这块。那这块地方它因为在约旦河东，所以你看它的迦得的东边就是亚门，然后呢这个南边还有摩押啦等等，还以东，所以它这边离这个敌人的这些敌国很近，所以当他们什么时候他们离弃神啊，转离神的时候，马上那个旁边这些邻国都会来攻击他，所以他被敌军追逼，他那边是最前线，但什么时候他们转回归向神的时候呢，他们就要来追逼敌军的这个脚跟，所以他们的这个他们到底是被欺负还是他们能够得胜，完全跟他们的灵性有绝对的关系。所以雅各说他们必被敌军追逼，但是他却要追逼他们的脚跟，这有当一个条件，就是说他们要转向神，要转向神。那第二个，这个摩西对他的祝福是说使迦得扩张的应当称颂然后呢，迦得住如母狮，他撕裂膀臂，连头顶也撕裂我们刚刚讲到说狮子里面最这个敏捷的出去猎食的最主要的这个主力就是母狮子母狮子。所以他说迦得住在这个河东就像是一头母狮子一样这个蛮有这个战斗力好，那接着他说他为自己选择头一段地，因为在那里有设立律法者的份存留头一段地头一段地一直讲到约旦河东他们那时候是先得着约旦河东，后来才征服约旦河西，所以那时候他们就先选择了这个约旦河东这块地作为他们的产业。然后呢他说因为在那里有设立律法者的份存留，设立律法者是谁就是摩西摩西。所以这段话可能这样可以这样解释，就是说那个地方就是摩西被埋葬的地方摩西后来没有进迦南嘛他就被葬在约旦河东，约旦河东的什么地方不知道没有人知道，是因为神把他埋葬起来了，所以到底埋葬在哪里不晓得。但是他最后他登上尼坡山看这个约旦河西的时候，尼坡山是属于这个流变支派的这个地方那这个后来他被埋葬在哪里也不晓得好，那 OK 接下来他下面有一句话说他与百姓的首领同来，他施行耶和华的公义和耶和华与以色列所立的典章这个是讲什么？这就讲到说这个迦得支派后来跟百姓的首领同来，同来哪里就同来约旦河西虽然那时候他们已经征服了约旦河东迦得说这块地好好哇，我就在这边让我的这个妻子儿女就在这边定居下来好了然后摩西说你什么意思你难道这个就只顾自己，然后这个不顾你这个的弟兄们，他们还没有得到自己的产业，你就要自己在这边这个贪图这个东边的这个安逸的生活吗那迦得说 No, 我们也要一起去这个征服这个，跟着我弟兄一起去攻打约旦河西。那怎么说那个在什么地方？这个是在那个这个是在民数记32章两支派的人就包括这个流便支派两个支派人就挨近摩西说我们要在这里为牲畜累卷，为妇人孩子造城，我们自己要带兵器行在以色列人的前头，好把他们领到他们的地方，但我们的妇人孩子因这地居民的缘故要住在坚固的城内下一句他怎么说？我们不回家，只等到以色列人各承受自己的产业，我们不和他们在约旦河那边一带之地同受产业，因为我们的产业是坐落在约旦河东边这里所以在这个地方他们就答应摩西说他们呢也要跟着弟兄一起到约旦河西去征战，一直等到他们的弟兄在约旦河西得到他们产业之后，他们才要回到约旦河东来。所以摩西就跟他们说好，既然你们愿意这样子的话，你们就要照着你们的话去行，等到你的弟兄们得到产业之后呢，你们再回到你们自己的约旦河东所以这个地方呢让我们看到 家德他不是只是为了自己啊，哎呀，我自己啊，自己这个有吃有穿啊，有住就好了。他还顾念到弟兄们的需要啊，所以在这个地方，他从这个什么啊，但支派的这个失败当中，他得胜了，他恢复了。但支派就是只顾自己了啊，只顾自己，然后呢，跟别的支派呢，就可以说是就是这个不来往。但是呢，加德他是顾到别的支派，顾到肢体，然后呢，他舍命征战，所以在加德在这件事情当中，他得胜了，得胜啊。那接下来我们看亚瑟，当一个支派他得胜之后，我们就看到，我们刚刚讲到了，先是讲到这个他们出去传福音，后来建造教会，对不对？建造教会之后，后来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啊，但的失败，但是到了加德呢，他又恢复了啊，恢复之后就是说他们这个。顾念到这个其他的弟兄们的需要啊，所以基督徒需要彼此联合啊，互相这个相顾，彼此相顾啊，这个是加德所给我们的这个教训。然后当基督徒彼此互相照顾之后，你就会看到就会带下亚瑟的祝福啊。亚瑟是什么？亚瑟的是有福的意思，跟欢乐的意思。他说啊，亚瑟之地必出肥美的粮食。且出君王的美味啊，哦 ，OK， 那亚瑟在什么地方？亚瑟在西北边啊，他这个是真的在海边了啊。那，哎，他的特点是他出肥美的粮食，且出君王的美味。这个美味，这些美食啊，是可以让君王来享受的啊。那怎么会有这样子呢？就是因为前面已经他们弟兄啊，这个得胜啊。然后呢，《生命记》里面33章说啊，愿亚瑟享受多子的福乐，得他弟兄的喜悦，可以把脚站在油中啊，油中啊，那个地方产那个橄榄油啊，油多到一个地步啊，你脚可以站在这个油中啊。好，那这个地方让我们想到了有一处经文了、啊，弟兄的喜悦，还有站在油中啊，弟兄的喜悦就讲到说，哎，这个弟兄们啊，跟这个亚瑟啊。关系非常好啊，他们弟兄们其他的支派啊都非常喜悦这个亚瑟的，所以他跟弟兄们啊，这句话给另外翻译说，愿亚瑟的众子蒙福啊，在他的弟兄中得喜悦，他的脚站在油中啊。诗篇133篇啊，有一句话他说啊，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啊，这讲到一种祝福是什么祝福呢？讲到弟兄和睦同居的祝福啊，弟兄和睦同居，就基督徒啊彼此相爱，彼此相爱之后会怎么样？会带下什么样的祝福呢？他说那个贵重的油啊，会从头流到头顶，流到胡须，流到衣襟。这里也是讲到亚伦的头，这个预表基督啦，就是这个膏油啊，圣灵的膏油会从基督。这样流到全身啊，流到全身。当我们跟弟兄啊没有过节，就能够彼此相爱的时候啊，那个从神那边来的祝福呢，就可以流到身体的每一个部位啊，每个部位。那所以呢，他这边讲到说啊，当亚瑟的众子他蒙福的时候怎么样，在他弟兄当中得喜悦，他跟众弟兄之间啊，这个彼此相爱，没有过节，没有这些什么这个哎呀，这个彼此嫉妒纷争啊什么等等哈。这时候这个贵重的膏油就会流下来，多到一个地步，他的脚可以站在油中啊，站在油中。所以这个讲到圣灵的祝福就会临到。那同时呢，当圣灵的祝福临到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出什么肥美的粮食跟君王的美味啊，肥美粮就是他们可以得到上好的这个麦子啊，得到这个上好属灵的粮食啊。他说你的门栓是铜的，是铁的。讲到他们的这个他们所住的地方非常的安全啊，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啊，这句话我们很喜欢啊，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当然我们平常想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我就常常想到说啊，我们日子如果今天那个挑战大啊，神给我们的力量就多啊，恩典就大啊，今天这个挑战比较小的时候，神给我们的这个恩典就稍微小一点就够了，反正就 anyway。总而言之，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啊！本来我都这样体会。那这句话本来英文的意思是说 ，Your strength will equal your days 啊，或者是 As your day, so shall your strength。 your rest and security be 啊，就是说怎么样，你的年日有多久呢？有多长久啊？你的力量、你的安息还有你的安全也必有多长久啊？意思就是说，在你有生之日啊，有生之年啊，你的力量啊，都是足够的，你也会享受安息，也会享受平安啊。这个是讲到说，在亚瑟的这个年日当中啊，他的每一天的日子里面，神给他的这个祝福啊、力量啊、恩典、安息、平安都是够他用的啊。那这个是亚瑟，接下来看拿弗他利。拿弗他利的意思是巧力或者我的摔跤啊。他说啊，那个雅各说，拿弗他利是什么？是被释放的母鹿，他出佳美的言语啊。
这个摔跤不是跌倒的意思，
不是跌倒，是这个wrestling 啊，就是摔跤啊，摔跤啊。好，这个母鹿啊，母鹿在圣经里面另外一处有提到，就在哈巴谷书三章啊，哈巴谷书三章十七节，他说啊，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哇，好惨啊。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哇，当你的处境啊这么凄惨的时候，他说啊，我可以因着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然后呢，他说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啊，所以这个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得胜超越的一个生命啊。不受外面这些困境啊所瑕疵啊，虽然外面这个没有让你一件可以快乐开心的事情啊，但是你里面有一个复活的大能啊。为什么？就是说神成为我们的喜乐，成为我们的欢心啊，所以呢我们的脚可以快如母鹿的蹄啊。你看右边这个图啊，那母鹿跳起来啊，哦，跑得非常的这个敏捷，对不对啊？像飞的一样。那所以他这个母鹿的生命就是一个得胜超越的生命，超越这一切的难处啊。所以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说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啊，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执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哦，所以基督徒里面有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是一个得胜超越的生命。这个生命啊，让我们像一个什么被释放的母鹿一样啊，不仅脚快啊，而且呢还可以稳行在高处啊，稳行在高处。然后当我们里面有这个得胜超越的生命的时候呢，我们这时候口中就可以发出佳美的言语啊。你看那个主耶那个圣这个哥林多后书啊，三章十七节说啊，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怎么会能够有像这样释放的母鹿呢？就是因为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啊，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哇，你本来被外面这些乌烟瘴气压的这个喘不过气来了，但神的灵什么时候啊，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得着自由。他你的眼睛一开，神的灵一开，开启你。哇，你就从这里头得着自由啊！我的身份是何等的尊贵，何等的这个荣耀啊！怎么会被这些事情啊搞得这样子啊？我们的神比这万有都大啊 ！Everything is in His control 啊，对不对啊？神的灵开启我们，我们就马上得到自由。然后呢，主的灵在我身上啊，主的灵在我身上又怎么样？一个当我们得到自由，另外呢，他就用高我啊，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啊！所以当神的灵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我们不仅自己得着自由，而且呢我们还可以发出佳美的言语，就是神的话啊，然后呢叫人得自由啊。然后当主耶稣那时候讲这番话的时候，众人都称赞他，并吸取他口中所出的什么恩言啊，恩言。所以佳美的言语就是这些恩言啊。所以当我们 里面啊，我们经历到这个得胜超越的生命的时候呢，神就可以让我们进话语的指示啊，我们这时候就有可以啊宣讲的，就有可以分享的啊，好，所以我们就不再是讲那些啊世界上的话啊。好，然后在33章这个生命记啊，这个摩西怎么说这个拿弗他利？然后拿弗他利啊，你足沾恩惠，就你满得着恩惠，满得耶和华的福，可以得着西方和南方为业。西方原文是海，那在这里应该就指加利利海啊。拿弗他利所得到的这块地在加利利海的西边跟北边啊。啊，那他说你可以得到西方就是海跟南方为业啊，这是怎么个算法，怎么个讲法啊？我是在看不是很懂，但是总而言之啊，后来这个历史上呢，他们拿弗他利所得到的那块地呢，就在加利利海的西边跟北边这一块。那这一块呢，后来在新约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怎么重要法啊？因为那个地方就是主耶稣传道的地方啊。这个在什么这个有个地方叫加百农，加百农就在拿弗他利的境内啊。这个福音书里面说啊，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啊。所以加百农成为主耶稣传道的这个总部了啊。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西布伦在旁边，对不对啊？西布伦跟拿弗他利的边界上，西布伦跟拿弗他利这两个地方，其实啊，在旧约里面是属于同一个区域啊，所以这两个地方你把它合在一起作为一个区域的话呢，加百农刚好在它的边界上面啊，在边边，这要应验这个先知以赛亚的话说啊，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啊。外邦人加利利地就是西布伦跟拿弗他利地这两块加在一起啊，就是所谓的外邦人加利利地啊。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哦。所以后来这个地方啊，神的大光就是照在这里了啊。所以新约的使徒多半就是来自加利利，就是拿弗他利跟西布伦之地。那从这个地方呢，福音就传扬出去了啊。所以他们就是得到一个什么？像这个被释放的母鹿，接下来呢口就出佳美的言语啊。好，时间的关系啊，我约瑟就下次再讲好了。